你们今天下午妇女们的聚会，姐姐告诉我你们平时是读那个约翰福音，已经读到第五章。我自己在主面前宝贝每一卷的圣经，但是特别宝贝约翰福音这一本的书。约翰福音这一本的书在当时写圣经的时代，记载到主耶稣的生平是最后的一卷。那一个时候，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已经写出来了，约翰应该已经看见过了，但是他仍然有负担要把主耶稣的生平写出来。而他这样写的时候，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所记载的事有好多是前头三本福音书所没有记的，并且就是那些故事的里面，他总把内在的含蓄的意义给我们表明出来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了头上的五章，你们所领受的是如何？我就愿意和大家稍微有一点的温习，或者把我自己所看、所领受宝贝的，和大家一同的分享。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这本书是记载到主耶稣在地上一生的生活。这一个一生的生活，乃是从第一章十九节记起的。但是他在一章开头一节到第十八节，却给我们有一段序言。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没有序言的，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有这一段的序言。而这一段的序言，我个人相信，也好多读圣经的人相信，这是约翰把整个主耶稣生平记完了之后，然后把他再写这一段序言的。这一段的序言的里面，把主耶稣所有的生活功德用最简短又中肯的话把它写明了出来了。我们看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在这一段的序言里头，我们会发现约翰记载到主耶稣并不是像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记起的，也不像是路加福音他是一直追溯到那个亚当被造，不是，他乃是从主耶稣最最早的根源记起来的。这个根源是超过时间的，所以他头一句话怎么说？太初有道。这个的太初就是没有开始的开头，这是从前的永远的永世的里面，那个的太初，那一个时候是还没有时间的，在那一个时候已经有神的存在。耶稣基督就是神，是他就是太初所有的道。你会看见啊，他比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要超越过了。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从太初讲起的。从太初讲起的时候啊，讲到了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就讲到那个神开始来创造万物。我提到第二个，这是个永远，永远没有起头的，到一个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了 time， 在这个时间的里头，神来创造。从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开始有一段时间，有一段所有物质的东西，这里全是灵的，神是这个灵，在这一段的里面乃是有了物质，有了物质。那么有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神要用审判把所有的物质都结束了，然后再进到永远。在那个的永远的里面全部是灵，没有物质东西的，所有有形式的都被火所焚烧了。我们这一方的人大概在这里，神自从造天地以来几千年的功夫下来了，到了我们这个，我们是非常靠近最后的阶段的。所以约翰福音来记载到主耶稣的时候，乃是从这个太初记载起的。记载记载一直到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你会看见约翰记载的主耶稣是那样遥远极其的。但是到了第十四节，他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里他给我们看见前头所有的道，他前头所有的道是的太粗的，太粗的。到这里的时候，万物就是他造的，但万物造出来到有一天万物堕落下去了，万物堕落下去了。当堕落下去的时候，在罪恶和败坏的里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所以这就是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经过了33年半的时间，耶稣基督把万物从堕落里头挽回了过来，然后过了33年半，他复活升天了。那复活升天的时候，有教会在地上，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所以这弟兄姊妹要大家注意的，十四节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几句话就把主耶稣33年的生活工作全部包括在里面了，对吧？道成了肉身了，住在我们中间，就知道人中间了。那么在这样的话语的里面，约翰说到主耶稣一生到底做什么。约翰不太去注重到他生在马槽，约翰不太注重到他长在哪生了，约翰不注重到那些地上他的父母亲是玛利亚，他父亲是约瑟，约瑟不注重这些。约瑟乃是注重说，耶稣基督33年半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表现出来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表现出来两件事，一件就是恩典，一件就是真理。听什么？对不对？我们再看看啥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是一般人中间，是吧？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样他33年把恩典和真理带给人的时候，在人身上对着他的观感，对着他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呢？就是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不愿意在这里提起来的，当你我去做整个约翰福音生活工作的时候，主耶稣生活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的每一段的生活工作的里面，都能够把它归纳起来，成为恩典，成为真理。当我们真的领受了他的恩典和真理了之后，我们会看见他身上彰显出来神的荣光。这是约翰福音整个的书。我慢慢举例来讲。好，16节，他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这是约翰的话。耶稣基督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这个丰满里头我们都领受了。他并被带下来，以后也带回去了，一步带到天上去了。他把天上所有的恩典都赐下来的时候，约翰说我们都领受了。而怎么领受法的呢？这领受的情况就是恩上加恩呀。所以说，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表明了出来的。那么这几句的话，很简括的话，我说过是把约翰所记载主耶稣一生的故事都包括在一起。所以我今天愿意和大家一同的来温习，你们已经读过了前头5章了，你们有没有特别的点出来，在主耶稣这一些生活工作的里面带给我们恩典是什么？他给我们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是小孩子主日学的时候，哎呀，因为父亲母亲有聚会，怕小孩子吵啊，主耶稣来来来，小朋友来来来，不要吵了，我给你们讲故事了，讲主耶稣的故事了。哦，主耶稣有一天到耶路撒冷去了，有一个人躺在池子旁边，一直38年都没有好，耶稣就到医治他了。哦，起来行走了，小孩子听了眼睛大大的，很高兴。我想我们的圣经不是为了这个，
我们来问说，耶稣基督那一件事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那一件事到底带下什么恩典来了？耶稣基督那一件事到底带下什么真理来了？我想我没有时间一章一章的讲，我试着讲第四章，好吧？你们，我想你们刚刚都过的。第四章的里头描写一个的故事，那一个的故事与第三章里面的人物刚刚是相反的。第三章里头有一个的人呢，就是尼哥底摩，这个人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年纪已经老了，这个人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所以可以说在人的眼光里面，这一个的人呢，那是全世界上流人的代表，上流人了。法利赛人注重道德，注重行为的。犹太人的官他不是贪官，他这个犹太人官是非常好，关心犹太百姓的。这个人年纪老了，是德高望重，有世界阅历的一个人，他并且是以色列的先生，还教导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会看见这一个在人世间乃是一个上流的人。这个的人在东方的世界中是特别显著的，我们中国人呢、是注重是那一类的啊。这不管我们真实的生活是如何，但是我们中国人总是认为是礼义之邦，注重行为道德的，是吧？这个孔夫子的教训，这是我们中国人向着外国人可以夸口的。我们3000多年前就有孔夫子了，你们3000多年前还是野蛮民族了。我孔夫子所讲的道理那多好，行为道德是多高，这个是在尼哥底摩第三章里面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尼哥底摩来到主耶稣那里的，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这些道德根本是虚假的，没有用，你需要重生。这个我不去讲他了。第四章这里头我愿意和大家温习的，他是说出什么，有一个的女人，这一个的女人呢，乃是到中午到撒玛利亚城外去打水。我相信你们读的时候或者已经注意过，犹太人的习惯，他们在打水呀、大多是在上午和傍晚的啊。打水的事情大多是太太们做的，先生不做这样的事的啊。在犹太人中间是相当重男轻女的，但是在这里很稀奇，有一个人是到中午午正的时候他出来打水。犹太人的习惯，妇女从城里出来打水是成群结队，又湿又痰的去打水的。这个的妇女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去打水，为什么缘故？因为她的行为非常的差。所以这里有一个的人，他乃是与尼哥底摩刚刚相反，那是一种下流的人。这一个人怎么下流呢？怎么低的呢？找到主耶稣以后，问他的子差了，他曾经有过5个丈夫。现在所有的丈夫还是人家的丈夫，还不是他的。所以在他自己良心的里头这个错误，他自己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光，所以到有人打水的时候啊，他根本不去打水的。等到了中午太阳出热了，人家在家中休息了，他一个人去打水了，是这样一个人。那么这样一个人，主耶稣就遇见他了。主耶稣跟他讲了这一段，从井里头打水还要再渴，主所赐给我们的水是永远不渴，主所赐给我们乃是一个活水。我想这个故事我不用读了。那么这个故事就过了之后，亲爱的这姊妹们啊，太太们，你们看，在这个故事里头，主耶稣来给人什么恩典？主耶稣来带下什么真理？一下子你知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的。恩典到底是什么？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会看见呢，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与我们平时所想象的恩典并不相同。我们有许多的人，甚至有许多的基督徒，蒙恩了之后，在神面前去求恩典，我们的领会与圣经所讲的不相同的。我们所提到恩典的时候，大多是提到物质上的那一些的丰富，物质上的那一些的享受啊。在台湾有一些教会中间，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常常有感恩礼拜。感恩礼拜，什么有个感恩礼拜呀、特别老年人，哎呀，正想抱孙子，一直没有孙子，后有一天媳妇生个胖胖白白的孙子，后又高兴得不得了，说家里都开一个感恩礼拜，感恩礼拜
啊，
或者有的人呢，儿子在美国读书拿到博士学位了，我家里头开个感恩礼拜，儿子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了。
啊，
有的人在这里台湾是这样，买到新房子，哎呦，从前是公家房子破破烂烂的，现在自己省吃俭用几十年功夫积蓄下来了，买了一幢新造的房子了，后在家中有个感恩礼拜。说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新房子是恩典。这恩典是什么呢？ PhD degree 是恩典。这恩典是什么呢？生了孙子了是恩典。但是亲爱的勇士们，你去读约翰福音，这一种恩典一处都没有的，一处都没有。主耶稣他到地上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这匆匆满满的有恩典，而他在记载的时候一次都没有讲到他给人这些恩典。为什么缘故？因为恩典真的是恩典来说，并不是仅仅这一点吃一点用一点有孩子有房子的问题。这一些的我们人的印象里都是极其宝贵的，在神的印象里头，这是神看过我们，但是不是神最宝贝的东西给我们的。我自己家搬到美国来了，我的孩子也有点小学，也有点初中，也有点高中的。那么到了美国了没有多久，就一些美国的那一些的风俗了啊，生日哎呀好多人送礼啊，圣诞节好多人送礼啊，送这些送来送去的。送礼还不光要送，在美国送礼的话必须用很好看的纸头包起来，还外面用缎带包起来，弄得漂漂亮亮的啊。结果他们的孩子啊，有的时候啊那个开玩笑啊，收到一个礼物，很大的一个盒子，哗哗的纸头包起来，很亮的缎带包好的，哦，很高兴朋友送来的，哎呦，小小心心把缎带解开，把纸头小小心心的开开，一开开的时候里头还有这么大一个盒子，我就看见一只纸头包起来，还有缎带断起来，后来把缎带先解开，把纸头小小心心再放开，里头发现还有一只盒子，又是一只盒子，小小心把那个盒子再打开，原来里头一张圣诞卡，什么都别的没有，一张圣诞卡。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恩典。他开头是好盼望，大概是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啊，结果里头是一张圣诞卡。那你说当然了，人的心情上的好那是好的，但是这个圣诞卡到底给他有多大的用处呢？到底给他有多少的利益呢？没有太多的利益，只有一个的利益，像我自己家都一样的，我们家里头不大过圣诞节那些事情。有一天那个去年12月24号我出去了，等我一回家的时候了，哎呦，台墙上贴了好多圣诞卡，贴得花花绿绿，所有圣诞卡都贴出来了。我自己抽屉里，人家送我圣诞卡放抽屉，我的孩子都给他找出来，都贴在墙上了，花花绿绿，贴得很好看。那么当然了，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高高兴兴，孩子们高高兴兴，我也很愿意。但是这一格，如果是说人给人家恩典的话，这是说不上的。不过有点关心，不过叫人家喜悦。我不知道我记不记得以前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了没有？在台湾我们一个同工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啊，有个青年的弟兄来找我们的同工，就请教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我去追一位姊妹，年轻姊妹，那个姊妹啊各方面的条件很好，是好几个人追他，说他去追啊追得很苦，追得很苦，还不一定追得上，是吧？啊，我想我们都是过来人啊，都知道这个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所以他说过了3个礼拜了，这个女朋友啊又过生日了，所以他要送一个礼物给她，所以请教传道人说你看送什么礼物好。传道人说这样子你来问我你倒了霉了，就是问我怎么知道的，这你我年轻人不知道，这些女孩子欢喜什么我们这些都不大知道的。那但是呢，这个传道人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原则，到底你送了什么东西给她，你这个女孩子会说感动的，你那个追得上了。什么呢？他说你呀，要知道那个女孩子所喜欢的，而要喜欢一样的东西呀，是你自己的钱买不起的，但是你要讨她的喜欢，咬着牙关买了送过去，送的心都很疼，哎，这个女孩子会说感动了。你不要到街上去看看日程回储藏里头，啊，3块钱就买一个，心都不疼的，她不会说感动的。你要买她的欢喜，欢喜到一个地步是把你心里头疼得不得了，咬着牙关买给她的，是值得值钱的，这个她得喜欢的。亲爱的姊妹们呢，啊，神要给我们恩典呢，啊，乃是把他心中最宝贵的给我们的，那个宝贵到一个地步，神不舍得给我们的， 神给我们恩典不是给我们一张圣诞卡，不是给我们一张圣诞卡，神给我们恩典不是随便外的抓一下东西就给我们了。神给我们恩典是什么？神给我们恩典是他说看为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给了我们。而这位耶稣基督宝贵在哪里呢？这位耶稣基督是宝贵的，不是就我们物质上有所享受，不是就我们的学位上有所得着。这个耶稣基督是宝贵的地方，乃是解决了供应了我们心灵里头所有的需要。你看第四章所说的那个的女人，她为什么缘故有了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还不是她的？在圣经时代里面，或许现在时代不大一样啊，但是实在是还大同小异的。你们几位太太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在圣经时代中间，假丈夫是什么？丈夫是她的依靠，丈夫乃是叫她能够得着喜乐的，能够在一生能够过得愉快的，这个叫丈夫。所以有许多的人呢，到年轻的时候要找到丈夫，找男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到他有没有 PhD， 有没有 permanent residence， 再有没有 property， 3P， 现在的情形有点变了，女孩子多了啊。我记得我的同学在 Pittsburgh， 他们是在20多年前到美国来读书的。哦哟，那一个时候拿到 PhD， 女孩子找不到的。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来了，呼哟，大家眼睛都红了，都抢哦，那献殷勤哦，是他马屁哦，或女孩子架子很大，要谈婚姻 3P， 三个 P， 选一个都不行的，有这个 3P 了，那么好了，你看有学位，这也就好了，有 permanent residence 住在这里就好了，有了钱财，生活就能够享受了。那他说靠的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慢慢会发现的，你像我，我们你我朋友中间有好多人都看见，是有了学位了，是有了永居居留了，是有了好的财产了，家庭的生活能否里头喜乐，能否觉得这个丈夫真正是你的依靠，就你心里头都是满足的。我们会发现，你去看真正你认识的朋友的话，他无论多好的学位，无论多好的职业，无论多好的钱财，家庭都痛苦像地狱一样。有的时候也不是家庭不好，有的时候也是蛮好的夫妇的，但是就是蛮好的夫妇，你会发现时间一久的时候，你仍然觉得里头没有喜乐，仍然觉得我不够满足我里头的需要。是有个什么需要自己也搞得他说我总是不够觉得满足，像那一个妇人一样的，她嫁到一个的丈夫不能满足，她换一个的丈夫，换了第二个丈夫认为能满足了，再换了第三个的丈夫，换了第四个丈夫，换了第五个的丈夫，都不满足，到现在所有的还不是她自己的丈夫。这是人呢，你我不能小轻看他，这是人一般普遍的现象。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物质上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丈夫，学位不是我们的依靠，钱财的多不是我们的依靠。我前些日子到纽约州的 Rochester 去，在 Rochester 那个地方有好多的中国基督徒，他们都做事的，因为有两个大的公司，一个是 Kodak， 一个是 Xerox， 这两个大公司的都在 Rochester 了。有一天的时候有点空，所以他们就问我说，林弟兄，你要不要去参观参观 Kodak 工厂。我自己是学工厂的，参观工厂很有兴趣，虽然我已经有20几年不做事了。我说好啊，你们有空的陪我去，我自己也不会去，你们陪我去最好没有了。好，他们就开车送我去。柯达卡这种大公司态度很大啊，专门一批一批有导游的，陪你参观啊。参观的时候从一个 building 到另外一个 building 去的话，你从一个 building 走完了，巴士已经在门口等了，你上车到另外送你一个 building 高速看。哎呦，那个工厂实实在在是大，好大的。看完了之后陪我去的人说，哎，他说林弟兄啊，你要不要去看看那个 Kodak 老板的住宅呀？哦，我说去看看也好啊。 Kodak 老板不是就是 Kodak 不是人的名字，是商标的名字，他的老板的名字是 Eastman， 是 Eastman 啊，就在 Rochester 的附近近郊一个 Eastman， 他们开车过去啊，一过去先到客厅，好大的客厅，他的客厅大概有这个房子的4倍， 有四百，雷文龙没有这个四百的大，摆着的各种样的照相机，大的照相机是这么大圆的，小的照相机是这么小的，世界上各种样的照相机都有的，那也有最早的电影，这还不是电影了，就是一张一张的照片呢、啊，就那个卷子纸头都卷起来，都翻过去就看到一个人一个人在动了，最早的那个。结果在科达克自己住在一个自己有个电影院，自己有个电影院，这一个呢我还不太欣赏，我最欣赏他后面的花园，好大的花园，好多的花草，当中还有喷水池的，那实在是好看。啊，我想参观参观看的，我真有羡慕。哎呀，有钱人真有福啊！我家中是没可没有可没有这样，哎，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了，没有这么大的花园了，很有。看完了之后，看有一个房间的墙上有扣的，有那个伊斯曼的照片，不是照片，铜像，铜像的下面有一个圣名，是他的一生的历史。原来这个伊斯曼这个人呢，是一个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他年轻的时候有兴趣搞照片，所以在业余的时候和另外的朋友去搞那个底片的问题，慢慢发达了，慢慢赚钱了，就赚钱不得多了。他是死的时候七十几岁，在他没有写他是什么病死的，我却知道寇德伊斯曼这个人怎么死法的。到他年龄大了，他的收入呢，只有专门有一个会计的 team 替他算钱的，一个人会计是不够的，因为他的收入是那是全世界都有收入的。如果这个伊斯曼要去问他会计说，哎，我现在到底有多少财产，他要问说，伊斯曼先生到底是哪一天算数，你是1945年12月1号呢，还12月2号？一到12月2号，数目不对了，已经增加了，多了一天就增加了，哎，增加了。所以哪一天才能够算数？每一天都增加的。所以这个的老人呢，把一些功成名就了，非常享受，那什么要什么都有什么，那什么？所以以后就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嗜好，到各处观光，到观光。所以他就有一次啊，就到外面观光去了，实在心中不满，就观光去了。他的观光派头很大，专门包一个游艇，大的轮船游艇，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飞机，还不好了，游艇环球全世界，到全世界风景最好的地方，住了最好的旅馆，吃了最好的食物，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一处一处的看，一处一处的看，没有去之前很大的盼望，到了那里一看不过如此，他住了2天，换一个地方，换个地方，跑别的地方去。没有去之前还有个盼望，到那个地方不过是如此，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看过了，世界各地都看完了，没地方去看，不能不回来。他的游艇才要开回到纽约，到这个游艇还没有到纽约港口的时候，跳到大西洋地上，70多岁。这是什么呢？对于地上的事情当作依靠的人，所有的解决。地上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满足。那么第四章里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了，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是主耶稣对那一个妇人所说的，你喝了这个水，你还要再渴，喝了我所赐你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你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是永到永生。各位，主在那带我们一个恩典，不是叫我们钱财加多，主给我们恩典不是我们生活享受提高，主给我们恩典那是一种里面的活水，这个的活水能够解掉我们的干渴，叫我们享受里头的喜乐。谁活在世界上不要喜乐？人活的地方一定要喜乐。神来造人的时候啊，实在把人放在伊甸园，伊甸这个的字的名字就叫做喜乐。神没有意思叫我们信了他的时候挨挨板板的死死沉沉的，没什么意思。我以前在台湾在教会中间，他们有点过分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所有姊妹都穿蓝布大褂，什么颜色都没有的，都穿蓝布大褂。像我那个是弟兄啊，啊，在我们的在台湾刚刚开头的，带领带全是黑领带，全黑的，啊，啊，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呢，结果政府治安机关的注意我们了，这一帮人是怎么搞的？是不是有什么地下工作？怎么是黑领带的？有没有死了人？为什么带了黑领带的？我们觉得这是不爱世界啊，不爱世界啊。
我读过非常的朴素的。但到我以后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了。神当初造人，把它放在伊甸园里头，神造了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的眼目，神没有叫人这么矮板法子的。神还给人非常好的，神给所造的那一些果子是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你想一想看，神创造的水果有多好啊！长长的香蕉，大大的西瓜，小小的苹果，苹果这么大，还有差不多大，还有梨，还有橘子，橘子是一棒一棒的，苹果是圆圆，整个是一样的。啊，你看神所造的完全不同的，葡萄，葡萄是一颗一颗小的，有葡萄有葡萄的味道。啊，颜色也是这样，又有红的，又有黄的，又有绿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的。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地里头啊，神是要人过一种喜乐的一种生活。但是真实的喜乐不是物质中所给我们，真实的喜乐那是从里面的活水从里头涌流出来的喜乐。我自己没有信主之前，那个时候我是15岁，在上海最好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了，看电影，并且很少有彩色片的，都是黑白片的。哎呀，爸爸给我们一点零用钱呢，到了礼拜六就到电影院去了，电影院去了。如果钱多一点，时间空一点，电影跑两场，这个电影院看完了跑另外一个电影院，这是最喜乐的。再有一件事情，我们说我是我喜欢的下象棋，下象棋。我有个的堂弟啊，比我小2岁，很聪明，常常我下他不过，气得了不得了，这样输了下次再来，输了下次饭都不吃了，饭都不吃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的娱乐消遣是什么？打麻将，打麻将。我自己家里都是这样，我的爸爸和妈妈打麻将，我的祖母不打麻将的。哦呦，看见我妈妈打麻将，他要讲话的；爸爸打麻将，他不敢讲的。所以这儿子倒是还宝贵一点，对媳妇打麻将要讲的啊。对我们小孩子呢，管都不许的，妈妈也不许我打麻将的，所以我就很气。哦，你可以打麻将，哦，大人可以，小孩不可以，就小孩冤枉死了，小孩不可以。所以以后怎么办呢？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到爸爸打麻将、妈妈打麻将旁边站着看。是我们上海打麻将一句话：4个人坐着，8个人站着，16个人望着。哦，都打得高高狠啊！哎呀，一直在什么地方打麻将了，这个读书的心都没有了，心都飞过去了。就再去看一会儿就是好的。到以后实在不能打怎么办？偷到小同学家去打，哎，小朋友家去打去。哎呀，这打麻将很有兴趣。这一些啊，这是人呢要有喜乐。但是感谢赞美神。当我一得救了之后，这一些东西都下去。我信主了之后还看电影，看过两场，还看过两场。当我看过第二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电影院里都没有喜乐了。没有喜乐吗？从前电影院不是很有喜乐吗？上面笑，下头也笑；上面哭，下头也是难过。虽然不流眼泪嘛，就是很悲哀的啊。这个就到一个时候，电影院1个半钟头啊，是真是陶醉了，自己忘记自己在哪里了。反正电影为什么缘故到以后没有了？以后所以不愿意做的原因，乃是我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就特别的早晨一段时间去亲近主，发现这位主是真可。这位主爱了我是一个泥土所造的人，这位主看见我的罪恶的里头没有办法拯救，我常常受良心的责备，也没有办法逃脱。我只有一个办法，让我忙了忙到一个地步，良心的感觉都没有了。虽然里头有良罪恶的重担痛苦，所以找到一种娱乐能够消遣一下。像我的爸爸一样，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我爸爸爱喝酒，我倒是从小不会喝酒啊。我的祖父每一天晚上中了1斤绍兴酒，我的爸爸每一天晚上大概1斤绍兴酒。绍兴酒，我爸爸喝酒的时候菜呀、啊、必须我妈妈烧，佣人烧都不要的啊。喝酒中了喝一个钟头。哎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的时候，我祖父喝酒，祖母陪着他喝酒的时候，叫我们这个孙子孙女儿来唱个歌，唱了一个歌，口袋倒出一个，哦，叫陈碧梅，做个陈碧梅，再唱个跳个舞，口袋倒出来一块糖给我们奖赏的。有一天呢，我们在唱歌，哎呀，我祖母是气得不得了，这么晚了还没有喝完，还要再喝，喝了一半的时候，就问我祖父了，你喝的是什么了？说当绍兴酒啊，你再看一看，原来早就换了茶了，他还不知道。醉汹汹的已经换了茶了，我祖母把他换成换了茶了，知道吗？哎呀，我一见我爸爸了，我说爸爸的酒有什么好喝啊？这我很奇怪啊，虽然我是喝酒世家，我自己那个小的杯子啊， 小半杯一喝的话，连夜红不是脸红，我一天都不会喝醉了。我问我爸爸，我到底酒有什么好喝？哎，他说小孩子不懂的，小孩子，我说你讲一讲吧，怎么不懂法？他酒很好，酒有什么好处啊？到你心中忧愁烦，事情多了，他觉得心都烦的时候，一喝酒就忘记了。哎，就当你心中喜乐的时候，高兴了，越喝越喜乐，喝酒有这个用处。哎，忧愁就是那个借口，喜乐是加增喜乐，是加增，是加增喜乐，加到个地方，喝到个地方，喝得昏昏沉沉的就睡觉。我自己一个人对酒从来没有兴趣，对别的东西有兴趣，但是感谢赞美主，当我一信主了之后，我一想到主在我上的拯救，有种莫名其妙的喜乐在我心里头能够涌流了出来。我发现我这一个人不过用一些娱乐来麻醉我的良心就是了，不过用一些外头的事情就我这一个人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美其名为娱乐，实在是麻醉自己，实在是耽误自己的一生，我没有真实的享受。但是作为耶稣基督却看从天上到地上来，来寻找拯救我，并且世界上来说，我最爱我的是我的母亲，但是母亲还有许多地方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我的，唯有这位主耶稣把我从罪恶的审判之下拯救了。不光拯救他，他还住在我的心灵里面。所以我每一次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里头有个莫名其妙的喜乐在里头会涌流了出来的。你比方说主耶稣的生活的里面常常有一些的小事，你去读的话，你稍微领会一点就会发现里头非常的喜乐。就前些日子我忽然对着圣经中有一个故事我有很深的感觉，就是什么呢？说到有一个的少年人来找主耶稣，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只有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了，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倒孝敬父母，这些诫命。少年人怎么说呢？他说，主啊，这一切我从小不遵循了。圣经记载的时候有一句话，耶稣看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点，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少年人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我到这一段里面我开始不明白，这个主耶稣啊，这个态度不太好。人家来问你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你要遵守诫命，那是诫命就遵守了，主耶稣加一个条件，还要变卖钱财，变卖财产，这个是讨价还价。那价钱都开好了，人家就价钱答应了，怎么又变了价，带变了条件了？这是不大应该的。但其实主耶稣变了也没有，因为律法主要包括在尽心尽力尽力爱住你的神，主要包括在爱人如己。你如果爱人如己的话，你会把钱财变卖了分给穷人；你如果爱神的话，你就会来跟从这位神的儿子。这个这个少年人以为遵守律法了，其实根本没有遵守，根本没有爱神，根本没有爱人如己。不过他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了，那么这是他的错误。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试验，你说律法都遵守了吗？试试看你变卖钱财变了没有。你律法都遵守了吗？试试看你跟从我，你跟不跟？显然是他不跟。但是稀奇是什么地方？主耶稣看见那个少年人，少年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主耶稣一句话说，圣经一句话说，主耶稣叫爱这个少年人。什么样的少年人？欺骗神的一个少年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还以为遵循律法的一个少年人。这样一个少年人，主耶稣还去爱他。等到那个少年人悠悠愁愁走了之后啊，主耶稣就对门徒说一句话，说是嗨，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这是主耶稣叹息的话。为什么叹息？因为说爱才会叹息，没有爱不会叹息。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你要叫他好好读书，他也不肯读，你再劝他，他不肯，做父母的叹息，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办？隔壁的邻居不听话不读书，你会不会叹息？你不会的。叹息就是爱的表示，你真的有爱心对着他，他就不领会你的爱心，你叹息。 你会看见主耶稣啊，就是这样一个少年人，用种爱的来对待他。哎呀，就前些日子，我一想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到主啊，我就是这样一个少年。我有许多的时候以为我是爱你的，许多的时候我以为我遵守律法的，其实我还是自私的，其实我还是为了自己着想的，我都是明目张胆的来欺骗你。但是你还没有把我丢弃，你还来看顾我。亲爱的勇士们，你们看看看，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的朋友，明知道你骗他的，他还爱你的，有没有？世界上有做朋友的时候，你必须要诚实。世界上做朋友的时候，必须有礼尚往来。你对人诚实，你对人好，人家朋友对你也好；你对人不好，人对你也远远的。你如果骗人一次，人永远不会跟你做朋友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明明知道我们欺骗他、顶撞他，他仍然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自己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刚刚的就是每一天的，哎呀，就坐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祷告，也不会跪下来，也不会什么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这些都不知道的。就一再安静地想到主耶稣，看看我自己的污秽败坏，想到主耶稣的救恩，我里头就有种的喜乐，从里头会涌流了出来，涌流涌流，时时当中涌流到一个地步，甚至眼泪都会流出来的，涌流到一个出来是觉得非常的甜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的甜美，我就觉得看电影也好，下象棋也好，打牌也好，喝酒也好，没有喜乐。因为我找到个更好的喜乐，这种的喜乐和世界上的喜乐是不同的。世界上的喜乐是怎么样呢？世界上喜乐是从外头进来的，就是看电影进来的，就是看电视进来的，就是打牌进来的，就是喝酒进来的。基督徒的喜乐是从里头涌出来的，不是受外的环境影响，不是有外的东西，乃是圣灵在我们里头把那个喜乐充满在我们心里头，在我们心中涌流了出来的。这个就主耶稣所说的，我要赐给你的活水在你的腹中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流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工作的故事里面带给我们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就生命活水的恩典。耶稣基督没有保证我们叫我们信主之后身体一定健康，耶稣基督没有保证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定拿到 PhD 贵，耶稣基督没有保证我们信主加薪水一定加得多，没有的，因为这些都是虚假的。耶稣基督却保证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里头一种喜乐从里头会涌流出来，超过外面的东西。不光是这样，有一种喜乐会涌流出来，有一个的证明。什么证明？像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他从主耶稣那里得着这个活水的时候啊，他就进到城里头去，对人说，在这里有一位把我素常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素常所行是什么？行好事。素常所行就是我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还不是我的，都说出来。你去看啊，一个人在世界上很稀奇的，对着自己以往的生活，好事情都记得的，坏事情都忘记的。啊，我小学五年级考第一名，我记得很牢的。我的哪一次演讲第一名，我记得很牢的。我哪个时候给老师打手提琴，早就忘记了，早就忘记了，不会记得了。记人家的事情蛮稀奇的，人家坏事情都记得了，好事情不记得了。哦，这个同学，这小子给老师打手提琴，哭得要命，都记得的。人家拿第一名，你不记得的，也不记得的。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对于我们就是自己的过错是啊，都隐瞒，都有理由来解释，巴不得人不知道。如果我有同班同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们有同班同学，小学、中学和大学同学一同在学习那里，把你在学校都给老师发的事情告诉别人了，你气死他！真是什么事情不讲，把我的坏的事情都讲出来。你不讲讲，我得奖状，这奖状不讲，我那一天给老师打了你就讲了，是吧？好生气，我们都没有人知道人我们的坏事。在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一从主那里得到活水的时候，自动的去告诉人说。有一个人把我素常所行的说出来了，你们来，这一个人乃是基督，这一个人叫我得到喜乐了， 我从前的罪恶，我从前的败坏是确确实实的隐瞒了，都不隐瞒了。但今天我告诉你们，靠着耶稣基督，我这个死得了。他为什么这么讲法？他所以这样讲，他只有个原因，叫别人也能够得到喜乐。这是基督徒，基督徒中的一个的特点。如果我们真的从主那里享受活水的话，这个活水的我们才会泉源涌流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扣在我们里面。你如果把它扣在里面了，你真正的胀死了，都要爆炸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只要在神面前常常去经历主的同在，常常去享受里头的喜乐，你一定愿意把你的喜乐去告诉别人，叫别人一同的得着。哎呀，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各处基督徒都一样的。你只要在神面前蒙恩的时候啊，无论人接受也好，无论人不接受也好，甚至人反对，甚至人讨厌我们，我们还是要把福音去传给人的。所以有的人呢、啊，看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想你们有些朋友，说你们这把基督徒真讨厌，这赶都赶不走的，赶都赶不走的。我们上海说牛皮糖，牛皮糖，你给我讲耶稣，你信你的嘛，我不要信嘛，就我的事情嘛，管你什么事的。今天来我不接受，明天又来了，跟我打电话又来了，又跟我来讲了，还真讨厌，真讨厌，基督徒真讨厌。我不知道你们给人家讨厌过没有，所以人讨厌到个地步就给我们起名字了，就是吧，耶稣迷，说不好听神经病，对吧，基督徒真神经病，所以基督徒都是神经病的。现在是神经病吗？我们的头脑非常的清楚，我们从来没一点神经的。我们所以这样去传扬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这一个的活水实在太宝贝了。我们看见人还在地上那些物质的享受里头是何等的可怜，何况你如果真的不有一些世界的朋友的话，你会看见家庭中间每一个家都有些的贪狂。我自己本来是学工的，对着人中间的婆婆妈妈事情我才不管的。我是交通大学毕业，交通大学毕业啊，有一个风气，埋着头苦读书的，事情都不社交的，不来往的，闷着头做事的，所以跟人世间的事情都不大管的。啊，等到我以后侍奉主做传道人了、啊，好多弟兄姊妹家中的事，弟兄姊妹家中有事跟别人不讲的，他对我们传道人会讲的。哎呀，我会发现的，难得有一个家庭，差不多没有一个家庭真的在私下过一个愉快的生活，所以他们一定好多的痛苦，有一些的痛苦到一个地步，这家庭像地狱一样的。你不要看到他到你夫妇两个到你家做客的时候，又谈谈说说蛮亲近的，你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家里去看看，这个家庭实实在在的痛苦。难得有个家庭中的孩子不是成为父母的重担，难得一个的家庭中的媳妇和公公婆婆娶得好的，难得难得。家庭是各样的东西都有它的难处，所以你会看见到美国的社会的时候啊，到美国社会中间有一个的爽快，就是自顾的小家庭，自顾的小家庭。你会发现呢，一到美国来了，慢慢的，不要说对父母孝敬很少，连你自己的亲的兄弟姊妹的关系，渐渐就远了，自顾的家庭。是管你自己儿女过得好吗？连这么小的范围都顾不好的，真是疼的。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是外面物质上有什么享受，就我们都喜乐，乃是在我们里头中喜乐涌流出来的，愿意把这个喜乐也能够分给别人，叫别人能够一同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什么恩典？我再说了，都是给他物质上丰富了，不是给他地位上升高了，他的恩典是给我们兄弟活水。那么第五章的里面，在第五章的里面，那里有一个人是躺在地上已经有38年之久了。这一个人圣经的描写是很妙的，他是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去，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就是别斯大，有五个廊子，躺着有一些人瘫痪的。那里的犹太人的传说说，有一个池子，天使每年有一次下来搅动那水，水一动就是水先下去，无论是什么病他都会好的。结果有人呢一直不好，为什么呢？三类的病不会好的，头一类病瞎眼的，水动看不见，等到听见声音人家就先下去了，很慢。第二个是瘸腿的，瘸腿是什么？眼睛看得蛮清楚，水动了要下去腿不会动，瘸腿的 放了一步，人家就下去了。还有一张血气枯干的，半身不遂的，动也不会动的，头脑很清楚，下不去的。是这样的人呢，还等医生也没有办法了，一直在池子旁边等着。主耶稣看着有一个人躺个样子，就知道等了很久了。他又问，这个人躺了38年了。哎呀，我想我们想想看，我想我们在座有的人恐怕自己也不过只有38岁，一辈子了，躺了这么多年了。这个人真有耐心，也不是没耐心，他是无可奈何，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是盼望是做不到的一个盼望。哎呀，我们人在世界上常常是贪欢的人，我们对世界上都有一些盼望。一个人当初读书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的盼望，我书读出来怎么样的呀？哎呀，等到有年龄要结婚的时候都有个盼望，我要选一个是真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对象。哎呀，如果能娶到我心目中对象的，我的心就喜悦了。我们在台湾有一位也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他提到婚姻很有趣，有一封簿子记了下来的，说那个时候女孩名字都写上来，好多的条件打分数啊，学问问题一行啊，年龄问题一行，脾气问题一行，什么东西一行，分数打了分数，然后总平均，总平均最高分数他去追的，追的，非要去追到最高分数不可的，第二个他都不要，第二个话就一辈子就不行了。哎呀，花了好大的功夫去追啊，因为真正条件很高，追的人很多啊。但是他有这个的盼望很好，人的盼望是这样，当你没有得着的时候你最好的，有信心；当你一得着就失望。这个人就是有一个盼望在池子里面的，但是一直没有得着。却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叫他没有办法起来行走。主耶稣基督来了，对他说：“起来，拿你屋子走吧。”这个人听着主耶稣这句话，马上拿起屋子来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主的恩典？什么叫恩典？主给他什么东西是恩典？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大盒子包了包，这个小盒子，小盒子里有一个圣诞卡，叫做恩典。哦，这个恩典是什么？乃是一种能力，好叫他起来行走。什么叫做行走？我再说了，行走的意思乃是说，在这生活中间活出一种的光景来，是你自己所愿意活的光景。活出一种生活来，是你自己良心所盼望的那个高的标准，这叫行走。我们人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能力行走。我相信我们今天都有一个愿望，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为都没有罪恶。我们都有一个愿望，我们要爱主；我们有个愿望，我们要服侍主。我们都有这些愿望。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愿望有了，不一定活得出来的，看你能不能行走。什么能够行走法？有许多人有这个愿望的时候，就立志，盼望立志来确立。哎呀，我自己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常在谢师台的玻璃板底下写了一块字，写了一块字，劝自己呢立了大志向。哦，这个立志大志什么时候立？开学时候立的。这个学期我一定做好学生，这个学期我一定好好每一天功课我一定做完，不累积下来。这个学期我考试一定不作弊。这个学期我一定不跟爸爸妈妈吵架。立起来的，头一次月考已经不行了。哎呀，很勉强，第二次月考考过了，那就算了，下学期再来，这个学期就不算了，不去算了。立志有用没有用？立志没有用。你的家庭的里面就盼望你的家庭能够和和气气，你立志有用没有用？你想着家庭和和气气的，小小事情一来的，把你脾气一下暴躁出来了，没有用。世界上还有一个办法，什么能够行为能够做得好？有一些的配备，特别英语方面。是我相信你们常常你们的孩子恐怕你们都教他们也会点音乐啊，或者会个弹琴，或者我也拉手提琴。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的脾气在音乐的陶那个熏陶之下，脾气慢慢好了。心情如果不好的话呢，那么音乐一弹，那么这个就好了啊。所以就教导孩子有音乐。我愿意告诉你们一件实在的事，在纽约我家的两个女孩子也弹钢琴，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在Julia，你说九月是纽约是美国最好的学校，在那儿学钢琴的。这一位的学生呢，姓林，一个男孩子，印尼几年全印尼钢琴考试第一名，天才儿童。Rockefeller Foundation 给他奖学金到九月来读书的，来读书的。那么这个人钢琴实在弹得棒， 啊，有一只夏令会中他弹钢琴的，我对钢琴是完全外行的，哎呀，跟他一弹啊，好像这钢琴都会跳起来一样的，活的了，那实在是好。所以我就叫他在我家里头教我孩子学钢琴，他就告诉我他这个教授的故事。他这个教授是奥地利的，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天才儿童，十岁左右的时候钢琴已经弹得很棒了，天才儿童。所以啊，就专心是专攻钢琴的，啊，他自己有几个好朋友都是钢琴非常好的，是他们非常要好，啊，他们的中学也是这样，到大学专修钢琴的。他这个教授以后追到一个女孩子，结婚了，那个女孩子钢琴也是弹得非常棒。好，这个正是音乐世家，应该是这种的夫妻啊，那是家庭多幸福。是吧？两个都会弹钢琴，都弹得很棒的，这种叫人享受，也不必太劳苦。他的收入只要稍微有一次演奏，两个月的生活都没问题了，生活都很好的。哪里想到，结婚过了八个月，太太逃掉了。怎么逃掉了？就是他自己最好的朋友，把他太太拐跑了。结婚了，跟那个朋友结婚去了。刚刚自己结婚八个月，这一个人是四年。难过死了，一直到现在七十几岁了，再没有结婚，心情闷得痛苦得不得了。现在他只有一个盼望，这个老人只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呢？他把他每一年到远东去一次，去之前呢，已经跟远东国处联络好，有哪一些孩子弹钢琴弹好的，他去听，如果听到有好弹好钢琴的人，把这样的孩子带到美国来，他来教。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大多是没有，有的人没有钱的，他去接头那些有钱的房贷型，给他奖学金把孩子送来。他说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印尼是弹钢琴头一名，所以有一次那个老那个老头老是到印尼去了，听我弹琴非常喜欢，到美国来，没有钱没问题，我给你想办法。所以接头的洛克菲勒房贷型给他的钱的。他说我自己呀、啊，这个姓林的用说了，哎呀，我在印尼弹钢琴那是没有人好比的了。好、哦，我到酒里也来了，一到酒里啊，一听见别的同学弹琴了，哎呦，差的这么多，我这个简直不能跟人家比的，就怕的不得了，怕要耍掉了。这个人家弹琴弹好了，他从来以为是了不起了，到酒里一比的话，人家都比他好。所以他说他老师手下有好几个学生，弹的是实实在在棒。当然我也不懂，从对牛弹琴到底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老师啊，是只有这种的心情寄托，他把他们教导孩子。他说这个老师抑郁结束，好多年前到香港去遇见个中国孩子弹钢琴非常棒，所以这个老师啊，听见那个孩子弹钢琴棒，想办法给奖学金把那个孩子带到美国来去读书。读书的时候是这个老师所有教过学生中的没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天才的。像我们平弹钢琴的人呢、啊，一天大概要练八个小时，如果有别的课的话最少要弹四个小时。他是这一个学生的一天顶多弹一个小时，够了，弹一个小时就够了，好吧。哎呀，说弹啊，这个十来个老师高兴能够教出来了。有一次，这个学生不大肯弹琴了，不肯弹琴了，说什么事情不肯弹呢？我爸爸妈妈都在香港苦得要命，我这个怎么有心脏在这弹琴呢？老师说好，给你爸爸妈妈把手续回过来，所有生活负都是我负责。老师，爸爸父母都请来了，生活都是老师负责，请了奖学金给他，这也好。哎呀，有一次啊。他就带着这个孩子去听那个交响乐团，一个哪一个交响乐团告诉我最出名的交响乐团，听完了之后啊，就把这个孩子啊带给那个交响乐的指挥，哎，他说你听听，这个孩子钢琴弹很好，一弹交响乐团就要他请了交响乐团钢琴，那个孩子钢琴弹非常好，哎呀，老师能够得到满足了，但是把父母也请来了，租了房子，整个很安静的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个中国孩子做黑皮去了，琴也不弹。这个老师啊，他是到了七十几岁了，只有心中是伤痛和难过，心中没有得到安慰。各位啊，有许多人以为说生活中间能够活出点喜悦来，是借着音乐的那种陶醉，那一些的涵养修养，你要知道这是没有用的。你不要以为说弹钢琴的人他们都是很谦卑的，你去看看真正高的音乐大的音乐家，没一个人不批评的，大家都是音乐家，谁都看不起别人的，只有自己好的还骄傲了，这是没有用。但是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就做了一个恩典， 这个恩典是什么？是我耶稣基督自己给我们一种能力，好叫我们起来行动，叫我们活出一种生活来，是从着我们所愿意活而活不出来的，叫我们达到一个标准，是超过孔门的教训的，是超过人道德的要求的。我今天这个人，我实实在在做那些感谢赞美主。我昨天晚上这个跟大家也提了，我自己知道这个人是多污秽多败坏，凡是世界上任何一种人所犯的罪，这种罪在我思想里头都发生过了。但是今天呢，我有的时候想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想到不错哎，有许多的正果行为活出来的，比我从前所受的教导还要好。什么活出来的？耶稣基督在我里做了我的能力，叫我去掉那些罪恶，叫我能够去掉那些误会和败坏的事，叫我活出一种生活，是叫我良心得到平安的。我就领会保罗怎么说，在神面前和在人面前常存着无愧的良心，这多好的一件事。良心没有亏欠，是对罪罪喜乐，罪罪的舒畅，而能够良心没有亏欠，因为你都有种能力能够活出这种生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了，就是要把这一种的能力给我们，这个能力就叫做恩典，是恩典。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只能够提到这一点，你每一章的约翰福音去读的时候，你都会看见主耶稣所有的一件故事，他都是把恩典的某一方面给了人的。第三章的里头的恩典是叫人重生，第四章的恩典是叫人得到活水，第五章的恩典是叫人得到能力，第六章的恩典是叫人得到生命的粮食，就是积蓄中生命得到供应，第七章的恩典是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了，帮助别人去了，第八章的恩典能够自由地活在神的面前，第九章的恩典是叫我们里头的眼睛得到开启了，十一章的恩典是叫我们从死里头复活了，经过艰难还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了。亲爱的姊妹们呢，这是神以主耶稣身上恩典最宝贝的，是他到地上来所有。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这个里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真是需要，迫切的需要，你要祷告接受主到你里面。如果我们信主的话，就让主在我们里头，是已经给我们的恩典，从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表现出来。他表现怎么表现啊？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说，从他锋芒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的。我们有了第三章的恩典，就我们就重生了，还再加上一个恩典，像第四章的活水，就我们喜乐。有了第四章这个恩典了，再加一个恩典是一种能力，就我们起来行走。有了能力起来行走了，再加这个恩典是叫这个粮食，就我们这个宝座。一个恩典加上一个恩典，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停顿在当初的恩典。我相信每一个得救的人，约翰福音三章的恩典已经有了，都重生了。但是你有没有第四章的活水叫你喜乐的恩典？你如果有活水叫你喜乐的恩典了，你有没有正第五章的恩典，是一种能力起来叫你行走的恩典？一个恩典加上一个恩典，如果我们也是这样，一个恩典又加上一个恩典领会的话，那么有一天人也在我们身上看见父神的荣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我一在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了。今天我们就做他的见证，从我们身上把这个父神的荣耀表明出来。姊妹们，但愿我们不辜负神的恩典，不去注重那些外面物质上的东西，不去宝贝那些地上的娱乐和消遣，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他所赐给我们心灵里面的恩典，超过外面物质的东西。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是我们宝贵的恩典。哦，父神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也是神最大的恩典。父岂不爱惜他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赐给我们？哦，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给了我们，实在给了我们宝贵有价值的恩典。在万物中间没有一件事你留下不赐给我们，
我们是蒙了何等的福分。我们也谢谢你，你这样恩待我们，这是恩上加恩的。主耶稣啊，带领我们，不叫我们停顿在这里，不叫我们辜负你的恩典，不叫我们不享受不应用你的恩典，还在地上过老旧的生活。主耶稣啊，正叫我们经历你自己，享受你自己，好叫你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被彰显出来。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